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先诚实地问自己这一连串的问题，然后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上，我们好好默想，我们又回忆神在过去的信实作为，我们数算神一切的恩惠，最后我们就是要选择信靠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信心好像钟摆那样左摇右摆，一会儿他们很信靠神，相信神在圣经里的一切应许，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转向疑惑和不稳定。这样的忽前忽后，忽进忽退，正是许多人的写照。到底我们是否可以过着恒常有信心的生活呢？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不左右摇摆呢？其实答案是绝对的，也是行得通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信心飘摇这个题目，指出有四个简单的步骤能够让我们对神有信心，持续坚强，不再动摇。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今天我们依然要思想信心动摇这个题目。我们要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让我们透过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来认识坚强信心的重要。当日的雅各，他写给散住在各地的信徒，他们经历各样的祸患和迫害，受尽了痛苦，遇到各样艰难，而雅各在这勉励他们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雅各书是写给那些正在受苦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雅各要勉励落在百般试炼中的他们，即使在这么大的患难中也要以为大喜乐。这样的勉励是不是显得不切实际呢？苦难当前，为什么不说些同情安慰的话，反而是叫受苦的人要喜乐，而且是以为大喜乐呢？雅各他这么说呢，是不是在说风凉话？其实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弟兄姐妹明白真理，明白到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神充满信心，又知道神在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与他们同在，不离不弃，也晓得万事都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最终的益处，他就能够在苦难中依然蛮有喜乐了。不是因为受苦本身而喜乐，而是因为苦难可以把我们推向神，叫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而喜乐。雅各这番话呢，可以说是智慧之言，充满着智慧。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请我们留意，雅各在这儿并不是说到一个完美没有罪的生命，他只是说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当我们能够忍耐，能够对神充满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被神更多的使用，就可以成就神要我们为他成就的大事。不论神要求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经历了患难，经历了试炼，依然对神充满着完全的信心，我们在神多方的试验中依然合格，那神就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了。他是陶匠，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我们存着温柔顺服的心在他手里，就能够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地土，经历神领我们到那丰盛之地。接下来雅各他讲到智慧的问题，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雅各书一章五节，雅各说呢，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换句话说，我们不必害怕好像我比别人差，好像我条件不好，因为神是蛮有慈悲怜悯的，只要我们向他求，他就必定赐给我们，他不会斥责我们。雅各他鼓励所有渴望智慧的人，你就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来，好让自己能得着从神而来的真智慧。下面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雅各书一章六节，经文又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然后雅各他说出那严重的后果，什么呢？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好，这里的意思很清楚，要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对神心存疑惑，我们的信心总是摇摆不定，那就根本不用求，因为求也得不着。我们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心是飘忽的，是像海浪被风吹动翻腾那样。到底什么是摇摆不定的信心呢？那是指着什么人来说的？所谓摇摆不定的信心，就是对神所说的话不能有确切的相信。他可能知道神能够，他觉得神大概会这么做，但却不能100%的相信神必定依着他所说的去成就。他内心就是不能肯定，只是热切渴望，神啊，你大概会这么做吧，我希望你可以这么做，我知道你过去曾经这么做过，但我不能确定你这一次会不会做同样的事。多少时候我们也落在这样的光景中，无法肯定神的作为，无法确知神会不会照他所说的去做。试问有多少次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成就一些事情，而我的内心绝对是确信自己所求的正符合神的心意呢？我是不是在祷告中我已经先向神献上感谢，为着神将要行的奇事先感恩先赞美他呢？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但是等不了多久我们又改变了语气，只说我是很盼望神会应允我的祷告，而失去了刚才那样充足的信心。弟兄姐妹，有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我们对神的信心会这样飘忽不定，会摇摆呢？为什么时而转好，时而转坏呢？是什么因素在影响呢？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因为看环境，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当环境顺利，环境很好的时候，啊，我们对神的信心也跟着好转了。相反的，环境转坏了，环境失控了，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就跟着转坏了，来到了低谷。我们觉得神好像离开了我，神好像不再理会我。我们总是不能超越环境，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对神有坚固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毛病，我们的问题所在。比方说，你为某个朋友的得救祷告，你求神拯救他，这个祷告不用问就晓得，这绝对符合神的心意，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所以我们所求的是在神的旨意中的。按理来说，我们应该信心十足的求，并且知道神必定垂听这个祷告。可是当祷告了好几次，经过了几个月，甚至经过了几年，还没有看见我们所关心的对象他有觉知的样子，觉知的迹象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有点动摇了。会不会神根本就没有预定这个人得救呢？是不是他罪恶太大了，所以他不会得救呢？特别是我们看见有些在后的结果跑到前边了，就是祷告不久就看到有人得救，我们对先前这个祷告的信心就有了动摇。当别人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说但愿神拯救他吧，或者说我想神会的，但我不能肯定神会不会，或者是我当然希望神会拯救他，但一切交给神来做决定吧。我们的语气显然跟一开始的时候你注意就有了转变，这其实就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有了动摇的迹象。又或者是你为某人的疾病祷告，求主医治这个人，比方说你看见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求神医好他，你充满信心的向神求，因为知道神是最大能的医生，神必定能够医好任何的疾病。但是你有没有十足的信心知道神必定会医好你带到的对象呢？可能你说我理论上这么相信，但是我却没有把握。很多时候你说但愿神肯医治他吧，我们不能有充足的信心，因为我们实在不能肯定神会做些什么，会不会依着我所求的去行。或者我为某个人他的经济状况祷告，我们也缺少十足的信心。我们所谓的祷告只是把事情交托给神，至于神做不做，那就由神做决定好了。有些事情虽然我们已经有过以往的经历，看见过神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可是来到这一次，我们又好像依然信心不够那样，觉得上一次只不过是侥幸而已。到底这样的态度对吗？有时候神会清楚显明他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不依从神的指示而行，我可以保证说前面你对神的信心就会动摇了，会忽进忽退，会忽高忽低，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之外，所以一切事情都变得不肯定。因为当初我们没有依着神的指示去行。由于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只探讨祷告蒙应允这个范围，看看我们的信心应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祷告的信心持续下去，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跟干扰。请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马可福音11章第24节。请看马可福音11章24节。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也许你觉得这句话有点问题，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耶稣他以绝对者的身份应许我们，不管我们内心渴望些什么，只要奉主的名，只要在他里面凭信心求，相信神会照着所求的应允，我们就必然会得着。这里所说的得着，主耶稣他用的是现在完成式来形容，表示是已经成就了的事，那完全是信所看见的果效。要知道圣经有讲到小信以及大的信，主耶稣斥责小信的人，因为小信是罪，小信里边充满怀疑，充满胆怯，而信心大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还有就是雅各所说到的全备的信，那是透过信心的眼睛能预先看见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因而预先献上感恩，献上赞美，那是信心最高的境界。弟兄姐妹，让我们来问问自己，每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否每一次都有充足的信心前来呢？可能多半不是。事实上有很多情况都是很复杂的，比方说我们到底在向神求些什么，我们实际上朝哪一个方向走，是否正是神所指示我们的方向。 又或者神要特别的挑战你去走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去做一些你感到非常困难的事。在这些时刻，你的信心如何？是不是能够依然有十足的把握？还是你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要知道，只有全心信靠神的人，生活才可以享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因为神是平安喜乐的源头。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会马上觉得失去平安，生活也没有了喜乐。要是你发现自己在信心上出了问题，你想要纠正，该用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方法呢？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知道的。首先，我们就要问自己，我心里的疑惑、惧怕是从哪来的？为什么我心里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觉得神不可信，又或者我信不过神？到底根源何在呢？我们要找出原因所在，然后才可以对症下药。我们可以问自己，是否神曾经在过往失信过？这是第二个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神到底在过去是否曾经失信过？神是否曾经不按着他所应许的成就？接着第三个问题就是，神是否没有应许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不管这个是经济上的需要、能力上的需要，或者是我在工作上的智慧等等，神有没有应许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呢？第四个问题，神有没有给我圣灵，以至于我可以从他那里获得能力以及装备，去做神要我做的事呢？第五个问题，神有没有应许时刻与我同在呢？我们诚实地问自己这些问题，然后诚实作答，然后问自己，那为什么我在目前的这件事上我会信心不够呢？会觉得神是不可信的，我会信不过神呢？还有，是否有什么事情是困难到连神也办不到？神到底有没有难成的事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连神也感到太困难的？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现今所面对的是不是一个交叉路口？我要是由于不幸而做出的决定，它会不会让我一生感到后悔？我的意思就是说呢，问问自己是否现在正处于人生的转捩点。要是我因为对神信心不够，我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个决定是错的，我一生是否因此感到悔恨不已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诚实地去回答，不要逃避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胜过疑惑，胜过惧怕，我们的心就要向神敞开。我们要坦诚地问自己这些问题，之后我再问自己，我要不要全心地信靠神？神是否值得我信靠呢？要纠正我们信心的不足，除了好好的问以上的问题寻找答案之外，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你可以打开圣经，求主帮助我指示我一段合适的经文，是切合我当时的需要的。我要专心仰赖圣灵的指引，因为圣灵能够安慰我、光照我、引导我，帮助我进入一切真理，帮助我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第二个部分，我就是抱着谦卑真诚的心，存着温柔顺服的态度，对神有充足的信心。我们要是能存着这样的坦诚的态度，神必然会让我有所发现。虽然我不晓得应该看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但是神知道我的需要，他要指示我。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当然晓得哪一段经文最适合你当下的需要，所以只要专心仰赖圣灵的指引，顺从圣灵的感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神所预备的各样善事。神不用依赖什么工具书或者百科全书，神晓得他所启示的圣经里所记载的一切以及它的含义对我今天的意义。当我存着敬畏神的心对神说，主啊，我迫切需要你话语的指引，求你指示我，神绝对不会说 你自己去找吧，我不告诉你，我的心意故意向你隐藏。不会的，神绝对不会这么说，神必然要指示你当读的经文，让你从其中得到帮助，得到启发，正是切合当下的需要。神有这样的能力，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语，我们可以经历到的。所以只要专心在神的引导上，默想神的话语，从其中获得神的信息，神必定会指示我们当走的道路。我们怎么样得知神的路呢？就是进入神的话语中，读神的话，然后好好的默想。我们看神透过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神怎么样借着圣经人物，借着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今天神依然在我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我们只管让神的话语进入我的思想，成为我思想的内容，好让我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一切的事物，明白神的心意，知道怎么样做出最适当的回应。当我们的思想充满神的话语之后，我们所做的自然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要我走的路。所以如果要回到正路上，最有效而且是最好的方法就是默想神的话，让神亲自指教你。除了默想神的话之外，还有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忆神过去的信实。我们能说在过去的经历中神是怎样的不信实，以至于我今天没办法信靠他吗？我相信不会。当你回忆的时候，当你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诚信真实，他的信实，他的可靠一直没有改变。诗篇第37篇第四节，诗篇37篇第四节，诗人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弟兄姐妹，多默想神在我们过去生命中的带领和各样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事，能够加强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让我们对他发出赞美，发出感恩。如果你睡不着或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最好就是默想神过去的作为，数算神一切的恩惠。我们回想神的信实，他的供应，他的带领，你就会觉得神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可敬可靠，而且你心里会发出赞美，你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来尝尝主恩的滋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从来不推却我们的祷告，只是我们以为神没有垂听，其实神听了，不过他不一定依照我们心所愿的替我们成就，不是因为神不关心，而是因为他有更美好的道路为我们安排了，又或者神要我们等候他的时间才给我们成就。但是无论如何，神断然不会对我们说不，然后丢下我们，撇下我们，不理睬我们，绝对不会。神从来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所以我们应当多想念神的信实的作为，以及神一切的恩惠，他向我所怀的一切的意念都是美善的，都是赐平安的，这能够加强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第四方面我要接着分享的，就是我们要选择去信靠神。我们先诚实地问自己这一连串的问题，然后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上，我们好好默想，我们又回忆神在过去的信实作为，我们数算神一切的恩惠，最后我们就是要选择信靠神。选择需要勇气，我们要拿出勇气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我们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怎么样，我们感到很气馁很沮丧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有严重的缺乏，严重的不足的时候，我依然要信靠神，我依然做这个选择，这个需要勇气。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个选择断然不会错，因为神绝对不会失信。我们信靠他所得到的酬报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圣灵他来就是帮助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懂得做出最正确的回应。其实神知道我内心的挣扎，也知道我们内心的感受以及实际遇到的状况，神都晓得，他会欣赏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底下信靠他，把自己交托给他，因为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圣经说，神不会叫信靠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羞愧，神断然不会如此。 虽然我们暂时不晓得选择信靠神会有怎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依然信靠他。这就是真正的信靠，不是因为环境的因素，而是因为我内心的渴望，我内心的意愿。这是我们个人所做的选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那么这个选择将会改变你的一生。因为你选择要信靠耶稣，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他，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这将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神要改变你的生命，他要赐福给你。信靠和挣扎往往是分不开的，真正的信靠是全人投入的信靠，那必然会经历到挣扎。特别是我们感到自己不配，自己卑微无用，我们就更觉得信靠神实在不容易。我们的仇敌魔鬼更会在一边激动我们，要我们放弃信靠神，要我们弃掉神，让我们误以为神不理会我们，以为我们不值得神眷顾。但是我们要听神的话，要专一相信圣经所说的。圣经怎么说就是那样，即使通不过我的理性，我不能完全明白，我暂时感觉不到也没有关系，因为信心是超越理性的，是在于所信的对象。保罗说，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成就一切我所交托他的。神说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事实就真的是这样，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承认罪过，神就赦免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必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虽然我们不一定明白其中所有的道理，但是我信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也许我们信心会经历起跌，这是我们灵性上常有的软弱，但是每一次当我们信心跌落谷底，或者有很多挣扎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神是信实的，他是可信的，他是值得我一生信靠的。每一天当开始一天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提醒自己要信靠神，要选择信靠神。我们要对神说，主啊，我时刻需要你。我们不让任何外来的因素或者环境影响了我对神的信心。当我们越多经历神的信实，越多看见神奇妙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强，我们就更容易在凡事上信靠神了。今天的讲题当信心飘摇时第三讲就讲到这儿。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底下都一样信靠神，都选择要信靠他，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显出自己真是一个信主爱主忠心到底的人。
谢谢孙大中老师分享的信息。神渴望我们信靠他，不论我们的际遇怎样，境况如何，因为他值得我们相信。而神所知道和看见的是整幅的图画，所以信靠他绝对不会错。只要我们信靠神，再加上顺服，神就能够按着他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